大家好，欢迎收听忽然呼应电台的第435期。这一期呢，讲这个第九届图灵奖得主高德纳。这个人太出名了，是吧？因为我做了400多期电台了。如果你学编程的话，不知道高德纳，就好像是学物理的时候不知道谁是牛顿嘛，学数学的你不知道谁是欧拉，学音乐的不知道谁是莫扎特嘛，或者学 Delphi 非常出名的做 C Sharp 的那个人，是吧？然后你不知道谁是安卓。然后学 Linux 的不知道 Linux， 这个简直就是不可原谅的，是吧？他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我做这个电台，因为做了400多期嘛，我在第50期的时候就已经讲了他，就是讲了这个高德纳，只是当时没有想，哎，我要录所有的图灵奖获得者，为了连贯性呢，我这次重新录一下。我看了一下上一期的电台，就是这一次都讲不一样的嘛，因为这些人太出名了，你很容易就能找到他的很多八卦故事。如果你想听的话，可以在喜马拉雅电台或者什么地方哈，去搜一下第50期，50期就是他，或者网易云音乐电台都可以。公众号不行，因为公众号已经被封了，那个有这个的话已经被封了。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斯坦福大学给他搞了一个个人网站嘛，他的网址是什么stanford.edu， 然后一个那个波浪线就是 close。 在这个网站上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 Linux 的发明人说，哎呀，我早上一觉醒来之后啊，然后我发现上帝告诉我说，我写了世界上最好的操作系统，也就是 Linux 嘛。还有一个人是 GNU 运动的发起者嘛，然后他叫理查德斯特曼，他说我一觉醒来，上帝告诉我，我写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字编辑软件，就是那个 Emacs 啊。但也有人说它叫什么伪装成编辑器的操作系统嘛。然后第三个人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高德纳啊 Knuth， 然后他说我没有这么说过，显然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上帝嘛。如果就是如果虽然我们现在是无神论，并且这个高德纳他是一个基督徒吧，他不止编程厉害，他写过宗教方面的书，但我没看过哈。这个他是一个基督徒，什么基督徒我就不知道了，好像是新教那一块吧。我在哪里看到过他讲演讲的时候讲过，显然他很喜欢这个故事嘛，也就是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他的地位哈，确实非常非常厉害。像这个理查德斯托曼，这个我也讲过他的故事哈，在我的电台里。他目前啊，他去年的话还是他得了癌症。我看过他最新的照片吧，以前他都是大胡子，然后非常长的头发这样，现在的话就比较头发已经掉光了嘛，因为做化疗，就是有点感慨万千嘛，非常潇洒的一个人哈，在病魔的面前其实谁都没有办法非常非常优雅哈。就是本文的作者这个 Knuth 就高德纳，因为他有一个中文名嘛，他也得了癌症。他是2006年的时候，他是得了癌症之后，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得的癌症算是最好治疗的几种癌症之一吧，就是前列腺癌。据说这个男人去世之后啊，是不是只有男的有前列腺？应该是啊，就是男的就年老去世之后，他们就去检查嘛，好像20%多的人都会有前列腺癌，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去世之后也不去检查，去世之前也没去检查，并且死亡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前列腺癌，就是前列腺有问题吧。就这个高德纳，然后他是2006年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然后2006年的时候他就做了化疗，做了一些治疗，并于当年12月吧，然后接受了手术。然后他录了一期视频讲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太出名了，他是说他也做了一些放射治疗作为预防措施嘛，但是呢看起来非常不错，现在他身体很健康，显然这快20年了嘛，显然应该是愈后还是不错的哈。就这个讲了两个人得癌症了哈，还有一个就是 Vim， 大家知道这个一个编辑器叫 Emacs， 另一个编辑器叫什么叫 Vim 哈。 Vim 的作者他去年也是去世了，好像也是癌症，但他是 Vim 的作者叫做穆勒纳尔，然后他是荷兰人，他是去年是2003年8月3日的时候 我看网上是说的也是因癌症去世哈。他去世之后的好几天，然后他的家人，哎，他没有结婚嘛，他好像是他姐姐还是什么，然后在这个 Vim 这个找到说他的弟弟已经去世了，62岁，比较年轻了。他在谷歌工作，然后工作内容是制作谷歌的这个日历哈 calendar。 你想想现在这个有时候你关注这种编程软件上的故事的话，你总是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去世了。而且这个跟物理啊或者数学其他科学上的这种趋势不一样，因为在物理的话你就觉得、哦、好像牛顿离我们好远，然后爱因斯坦离我们也好远，但是这个软件因为它总共的时长吧没有多少年，50年，大部分事情都发生在这近50年之内，所以呢很多人都是我们用了它的软件，然后你会发现啊突然它去世了，然后你心里还会觉得哦咯噔一声，因为你就觉得你记忆中都是他们年轻时的样子吧，好像是 GNU 啊，就是那个这个大家知道 Linux 有一个桌面嘛，一个是 KDE， 一个叫 GNU 这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也是最近去世了。就是有时候我就想啊竟然去世，但很多人也不知道他一直在用，但他也不知道是他写的。就他去世了之后也是随他儿子嘛，他儿子说他爸爸已经一个多月之前去世了。很多做开源软件的就这样，然后他做的软件可能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然后也没有人真正的去关注他，因为对他来说他是一种自己去做吧哈，自己去做然后获得快乐或者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喜欢做这件事情嘛。然后就这样，然后去世了之后一个多月，大家发现哎你怎么没有在提交代码啊，很多用开源软件的人还喜欢什么，还喜欢骂别人是吧，说你这个做的太烂了。实际上他去世之后一个多月，然后他儿子说啊爸爸已经去世了。我们再不讲这种有点悲伤的故事了，这是这两因为本文的作者也得了一些癌症嘛。本文的不是作者啊，或者本文的主人公吧，讲的这个主人公。这个克努斯嘛，他中文名叫戈德纳，他是一位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和数学家，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在1974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图灵奖嘛。该奖也我已经讲过了哈，他是被称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他也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奖的时候他只有36岁。他被称之为算法分析之父，他是最主要的成就吧，他有很多的成就，最主要的成就可能就是计算机编程的艺术这一套书，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哈。他说要写7本，现在写了3本，就80多岁了。现在他是算法，他的算法就是进行了严格分析，他对算法就是 A1 算法跟 B 算法这两个哪个好嘛？因为他自己介绍嘛，他说 B 算法的作者如果有一个人写了 A 算法，他只会介绍 A 算法，如果有一个作者写了 B 算法，那么 B 这个作者呢他只会介绍这个 B 这个算法。对他来说呢，他要分析 A 算法跟 B 算法要好多少，他是说不能说仅仅是说一个好，他要分析出是好 15% 还是 38%。 就这样他做的事情就这样非常厉害啊。他要用严格的分析和系统化的数学形式，然后来分析哪种算法会做的比较的好。在这个发明的过程中，他也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渐进孵化软件啊什么东西啊。他创建了就是 WEB 还有 CWEB 这些计算机编程系统，然后鼓励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嘛，就是说他鼓励什么，鼓励就是文学编程，就是说嘛将来有一天普利策奖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发给新闻记者的文字工作者。他说将来有一天这个普利策奖也应该发给程序员，为什么？你这个程序员仍然可以把编程写得非常文学，这就是他所谓的文学编程嘛。然后他自己也设计一些指令，就是 CPU 的指令，他设计了自己的一套指令。然后他还有一个非常个人的观点，他是说软件是不能够授予专利的，就是你不能说哦我有软件的版权，不可能。就是他是说呢软件是所有人都要用的，你不能够有专利。但这个观点肯定是被所有的商业公司包括我们每个人都 都反对嘛，哈，就说肯定要有自己的软件专利。我们这里不都说我们要有专利嘛？它是一直向这个美国专利商标局还有欧洲专利组织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它是说软件这个专利是太扯淡了，你不能说像苹果一样，我滑一下然后解锁，你那个是那样解锁，哦，你这就叫专利嘛？是不是？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小时候，他是Donald Knuth。就唐纳德 Donald 川普 Donald Knuth， 就是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他的父亲呢叫做欧文，哈，欧文亨利高德纳，他妈妈叫路易斯玛丽伯宁。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中西部的德国家庭，因为他爸爸是德国人的后裔，就这个样子。就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嘛，你会发现啊，好多的人都是移民，确实是这样子。他爸爸是做一点什么事情，就是开印刷公司的，开印刷公司，然后呢还是教别人会计，就是他是印刷公司兼会计，他自己家是有一家印刷公司的。高德纳呢，他是在路德高中一个叫什么一个教会学校啊，路德高中，然后读书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哦，他原来这么聪明是吧。他当时参加一个比赛，就是呢有一家叫做什么巨星酒吧或者七格勒巨星酒吧，比如说里面有多少个单词，这个呢你要重新组合这里面所有的字母，然后组合出多少个单词出来，然后呢我们他也是做宣传嘛，好像你把可口可乐，然后把这个可口可乐这几个字，然后重新组合出糖果的名字出来，然后各种糖果嘛，各种食物哈，各种糖果，然后这个官方比如可口可乐啊，他这个叫七格勒的巨型酒吧，然后官方说呢他总共能组成2500个这样的单词。然后高德纳家地下室里啊有一本字典，大概10000页的一个字典，没有三节的，不像是我们这种有三节的字典，他就重新的组合，然后确定里面所有的条目，然后他自己嘛，他说哎呀我自己胃疼，请了几天假，然后就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去查这本字典，然后呢他比官方给出的答案多了多少，多了两千个单词，他搞出来了4500个单词，比标准答案还多出了很多，最终呢还赢得了比赛。作为奖励的话，学校就给了他一台新的电视机，还有很多的糖果给所有同学吃，应该有个奖状吧是吧，不知道有没有奖状哈，500块奖状拿着。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高德纳年轻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呦我要去做计算机啊或者是什么东西，而是他喜欢做什么，做音乐。他一直是父母也好都是以音乐的形式来，音乐天才的样子来培养他。但后来他的音乐也很厉害，有那个管风琴，他自己会弹管风琴。管风琴就是巨大无比的那种琴。我是一个都不会弹，也没见过，是实在的啊，也没见过，我只是在 YouTube 上见过。管风琴什么样子，据说非常大，你再弹一下好像是比钢琴还要厉害一些，得专门为管风琴盖一个房子是吗？如果有音乐的听众可以介绍一下，是不是要给他盖一个房子，据说这个建筑要跟管风琴是相匹配的，你不能说我随便一个房子就可以放管风琴，不是，就这个建筑要是一个专门给管风琴搞的，你不能说我盖了个房子抬进来一台钢琴，他好像是做管风琴你要专门为这个管风琴设计，因为管风琴很高嘛，很大，非常非常大，就是专门为它做整个回音的效果什么，他也设计了，就高德纳他作曲啊，后来也是他作曲然后弹管风琴，据说他写了很多的管风琴的这种乐谱，然后其他人就借去嘛，借去就不还了，就借了东西为什么要还，凭实力借的东西为什么要还，结果呢他那很多的音乐的这个谱子啊就没了，所以呢他的网站上也有一个说谁借了就赶紧还给我，说他搞不清谁借去的，但是呢对他很珍贵，人家说我还能凭实力借的为什么要还，所以他那很多乐谱实际上都丢了。他在去读的大学叫什么 KISS 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叫翻译是什么，叫凯西大学吧，好，凯西大学的一部分，现在据说已经被合并了啊，他加入了什么兄弟会什么什么分会啊，在他后来又学物理嘛，他在KISS大学哈， CESE 不是有这个皮包啊、箱子和 case 大学，凯西大学吧，哈，学习物理的期间，他就接触到了什么 IBM 的605、650，一款早期的计算机，他就对此产生了兴趣嘛，他就读完了计算机的操作手册，哈，不是操作系统手册，操作手册，他就觉得啊，用了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这写的不好，于是呢，他就给这个机器重新写了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就很厉害了。他就相信自己做得更好嘛，实际上他当然也是做得更好。然后 IBM 公司就发现了，哇，我卖了一台机器，卖出的一台机器，结果呢，有一个学生，然后竟然写了个操作系统，这个就很传奇嘛。然后呢 ，IBM 就说，你既然这么会写操作系统，能不能，就是你一边上学一边帮我写操作系统嘛，或者写什么编译器。然后呢，高德纳本科的时候就干这种外快嘛。然后他每次卖给别人的软件，写一个编译器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就收个一两千美金。这个公司拿到了这些源代码嘛，然后加工一下，贴个商标，把它放在那种磁带里是吧？就卖个几万、上万、十几万这个样子。想想那是60年代，高德纳呢，然后他就做外快，在学生的时候做外快，就写了很多的编译器，因为有各种，你这个名声就做大了嘛，大家都知道。这个 KISS 大学中有个家伙很厉害，然后那里就找他的学生便宜，每次就收个几千块，自己一个工程小组还写不完，他几天就写完了，然后他就写各种各样的编译器来赚钱，然后写多了嘛，编译器写多了，他发现哦，编译器也好写，于是呢，他就顺便搞出了叫 Attribute Grammar 和这个 LLR。大家知道吗 ？LR 咱们计算机科学中啊，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个叫 LR 分析 ，LR parsing， 它是一种字底向下的这个语法分析器嘛。因为它要写编译器，它是有这个高德纳发明的。LR 分析的话，它我们做编译原理的时候一定会学的一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它是将源代码然后转化成一个语法树吧，还有其他的中间形式都可以。它专门做这个，因此呢，它做了这个东西，改吧就卖一份，改吧卖一份，他几千块卖一份，然后别人几万十几万卖一份哈，然后非常厉害。他在这台机器上，在1958年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人工智能了。他写了一个程序来帮助学校的篮球队赢得比赛。他发现他统计了所有的数据，包括现在足球上早就已经使用了，就是呢，谁上场会得分比较多，什么时间上场会得分比较多。然后衡量你这个得分的概率，这种方法的话，后来被这个《新闻周刊》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然后报道。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公司开始用，不是分析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个软件的，做给棒球啊、给篮球或者给橄榄球做这个了。然后竟然新成立了一个公司，你说是不是这个高德纳去影响了他们？也不好说，是吧？然后。他在凯斯这个大学哈，他是有一个杂志呢，叫做《工程与科学评论》，他开创了这么一个杂志。结果呢，这个杂志在1959年的时候，也就竟然获得了一个大奖，就是获得了国家最佳技术杂志奖。但是呢，他学数学学物理的时候，他同时就学这个数学嘛。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从凯斯大学毕业，以物理毕业的时候，但是学校里发现他太厉害了，因为物理也厉害，然后数学也厉害，同时发了两个学位，就是说呢，你又可以要一个学士学位，然后呢又获得了一个然后硕士学位，就太厉害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发两个，人家读4年可能就是读一个学位嘛，然后他一下子搞了两个学位哈，然后搞了之后，在1963年的时候，他就去，1963年他又拿到了个博士学位。你想想，就总共几年？总共读了3年是吧？总共读了3年，他去哪里？加州理工学院，他同数学家叫马奎尔霍，这个就很厉害。马歇尔霍，大家如果是数学系的话，你应该了解一下他哦。而你不是数学系，你可能就觉得，哎，这是谁是吧？马歇尔计划嘛，他确实比较厉害。他就 他的老师也很厉害，你想想肯定是这个样子，学生厉害，老师厉害，然后学生的学生也厉害，就是这样，然后你才能出名，否则的话你只是自己出名就名气没这么大，你都要有放大器，自己的学生像哥德拉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他带的学生都比较厉害，就这样。他用了三年，然后就在加州理工学院，然后读完了博士嘛，然后毕业之后就是教授，助理教授哈。28岁的时候，他就升为副教授。30岁那一年，斯坦福大学招人嘛，然后就专门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的校长，专门不是院长是吧？计算机系的系长院长哈，然后去请他，因为他已经太厉害了，然后去专门请他，给他一个什么终身教职学位。终身教职就是他在30岁的时候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的这个教授了，在31岁的时候，这个杂志社约稿说你整本书呗，他就觉得哦，整本书就是人家说介绍什么，他说你随便怎么介绍，介绍什么都可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计算机编程的艺术》。这出版社一看吓坏了，为什么？因为本来是想写一个小小的科普，结果你整出这么一下的，一下子就有2000页的这个手稿，就有点崩溃了。出版社不知道怎么去出版，问他写完没有，他说他准备写7卷，现在三卷，现在是已经这草稿啊，已经写了3卷，他很崩溃了是吧？他用一年时间他就写了这么多，然后他前3本其实发表的是比较快的，然后第1卷出版，他就已经荣获了计算机科学最高的奖项——图灵奖，就是38岁的时候啊。他这本书有多厉害呢？他跟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并列的，有10本书啊，有10本，世界上最伟大的10种科学著作，有一本是这个牛顿的，还有一本是他的，你就知道有多厉害。他这本书虽然大家都看不懂，但是呢，在美国就卖了300多万份，300多万本啊，大家都看不懂。我相信有人看得懂，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看不懂。为什么？因为我买过，我也看过，我觉得我是看不太懂的。里面实际上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相信学过数据矩结构或者编译原理，只要你是计算机系的，你肯定知道 KMP 算法。 KMP 算法的这个 K 是什么意思？就是它 KNOS 好，还有这个 LR 算法，前面我讲了哈，就 LR 算法就是它什么，它本科的时候给人写编译器，然后写着写着就可以了，就是为了赚点钱是吧，人家结果就做出来了一个 LR 算法，到现在没有人能撼动它，大家都是在用 LR 算法做这个语法分析术，而那只是他大学时候赚外快想到的一个算法。这样的算法在日本著作中就比比皆是嘛， KMP 算法呀，或者是 LR 算法，在计算机领域界的话，他是以什么理论家的身份为人所知嘛，但他在其他的领域也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像这个泰赫，哎，我这次我尽量读对哈 ，TEX 嘛，就他非要读泰赫，哎，其实这样的排版软件也是他的杰作。此外呢，你排版的话，你是不是要生成一些字符嘛？一些就字体呢，他专门做了一个叫 MetaForm 这个字体，当然了，只能搞这个就是字母嘛，但是你肯定搞不了中文哈，就 MetaForm， 它也被广泛的应用于世界各地。他其实是一个开源运动的先驱嘛，但是他没有像这个理查德·斯托曼，就前面我讲这个 Emacs 这个作者那样四方奔走呀。但是呢，高德纳确实捐献了他的好多作品，他在网上都可以看到，比如最出名的什么 Mathematical Writing 啊，还有 The Tech Book， 更不用说这个现在出版界，尤其是外国的出版界，包括科学界哈，用的非常非常广泛的叫 Tech。这个 Tech 其实他写了大概写了10年左右的时间。他为什么要写？因为他要出书嘛。出书，他发现其他的人写的书啊，其他的排版软件不够好，就没那么好看嘛。然后他自己写的话，他就在1986年时间他就不再更新了。为什么不再更新了？因为已经没有 bug 了。也许有 bug， 但他说没有必要再改那些 bug 了，就让它永远的存在那个地方。就是如果谁能找到 bug 的话，他还是给你个2×N 美分。就是大家知道吗？这个不是有一个皇帝 然后跟大臣说，你给我第一个格子放一厘米，第二个格子放两厘米，第三个格子放四厘米，就是奥的 n 次方嘛。他是这样，第一个你给我找一个 bug 呢，第一个 bug 我就会给你两美分，第二个 bug 呢你就我就给你个四美分这样奖励。大家又知道这个 bug 太多的话，像微软也好，还是谷歌 也好，你敢这样去发钱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微软的市值加苹果的市值加上谷歌的市值加这个是吧中国烟草的市值加起来可能都不够赔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二的 n 次方实在是太多了哈，加起来赔不了。但是是牛人嘛，这 bug 比较少，但是他也是耍了个小心机哈，他说我不能超过 2.56 美元，因为你这个也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的 bug 确实比较少。再加上他其实没有赔多少钱，为什么？因为他的 bug 比较少。其次呢，他不是说我微信里发你个红包，他是给你支票嘛。大家拿到这张支票的话，首先钱不多，最多也就是他是说嘛，我 2.56 嘛，最多就 2.56 美金。你拿到支票的话，实际上你就不会去兑换这个钱了。首先这个钱不多，其次这个的你这上面有签名嘛，有这个高德纳亲自的签名的支票，所以呢大家拿到了就当书签啊，或者放在相框里裱起来挂在那里，说我以前找到过 bug 嘛。所以呢谁都不会去拿这个支票去兑换，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空头支票是吗？但他获奖的时候36岁，然后出了第二本书就获奖了，然后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年，不是可能，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图灵奖获得者，可能这个记录啊要永远保持下去。我上两期的时候不讲过吗，图灵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终身成就奖，更接近于终身成就奖，但是他显然不同嘛，他已经在36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肯定会就已经直接给他奖就是了，他不用再终身了，就这些已经够了，就好像是爱因斯坦一样，他离婚之前他老婆都知道他一定会获诺贝尔奖，所以呢你获了诺贝尔奖奖金给我，就是离婚之前就已经谈好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肯定会获这个诺贝尔奖。这个高德纳显然36岁，大家就知道还早发晚不发是不是，他很早也就退休了。为什么？他要写书嘛，他主要是精力把写这本书是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中文版也有哈，中文版的这本书第一版是吉林大学的苏运林教授翻译的哈，苏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来介绍当时的情况。为什么？那是1970年哈，也不知道他从哪地方搞到了这本书。然后呢搞到这本书英文版的，因为你当时翻译外国的书纯粹就是崇洋媚外，但现在我们也是这样讲，哎呀崇洋媚外，天天讲外国的事情。就在那个就是苏教授翻译的时候，吉林大学的苏教授翻译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他白天干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搞运动嘛，你不教课干什么？挖防空洞。因为什么？外国又来打你啊，就是说外国又要来打我们了，就这样天天要来打我们，天天欺负我们干啥？苏教授天天挖防空洞。为什么？也不要上课嘛，你这个白天挖防空洞，晚上呢偷偷翻译。因为那个年代特别有自信，大家就觉得你学外国人为什么不学算盘是吧，中国的算盘，所以呢你翻译外国的书纯粹就是找抽的行为。因为苏教授热爱计算机，他翻译过说外国的课程表啊，学计算机系的话应该学什么课程表哈，苏教授搞了一本叫做类似于什么课程表要学哪些东西嘛，你要先把这边的书都给整个做完了嘛。然后呢就被批斗了，为啥呢？你崇洋媚外嘛，那是不是又得挨一顿批斗是吧？所以呢他就偷摸的进行，就白天去玩防空洞，晚上是吧挑灯夜战，然后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他，一个是另外也是一个教授，然后他负责整体的翻译哈，另一个人负责什么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啊，然后负责誊抄一下，就写字好看。夜深人静了，两个人就是白天挖防空洞，晚上干这件事情。为什么？哎呀你说为什么？有时候我就想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也没什么狗屁进步是不是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不说这件事情了，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个苏运林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你在网上搜搜，好好搜搜能搜到。然后这个高德纳教授他已经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啊，他就因为他写这本书嘛，然后他就不用再教更多的学生了，但是他的学生都非常厉害， 已经都是业界的佼佼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网上会看到一本教材啊，不是网上看到，就是一本教材，就是大家看不懂是吗？看不懂他写的算法嘛，然后看他学生写的算法，就叫算法，就普林斯顿大学算法课程册课程，那个就是现在我们你到京东当当买的那个算法，那个人叫什么？以 S 开头的 Sedgwick， 就是那个作者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学生哈，就是他带的博士生，他也那本书也能看懂，比他老师写的肯定要好，但也非常厉害。他也就不再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话，但他有一个承诺说，他每年都会讲一些定期讲座，因为他去他自己本校，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每年都要去讲一些计算机前沿方面的一些科学啊，定期讲座。他会提出一些新的难题，如果有人说哎，我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就完成了这个难任何一个问题，他会给你多少个问题，你在规定的时间然后解决了，他就为这个博士就签名嘛，就说这类似于我带的学生哈，别不就签名就是了。除了计算机编程的艺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哈，论文不胜枚举，大家可以去看他的官方网页，就是斯坦福大学给他做的这个官方网页。哎呀，实在是叫什么太多了是吧，因为他写东西特别多。我推荐一个哈，我推荐一个就是一本书吧，就32开的，叫具体数学 Concrete Mathematics。你如果说哎呀我不知道数学要学什么，并且呢没有什么并且你不知道数学要学什么，但是呢你又想在计算机方面要学点数学嘛，这是他写的一本书，叫 Concrete 就具体嘛， Concrete 用我们可能都知道另一个意思叫水泥嘛，水泥就 Concrete， 然后具体数学水泥数学，所以呢这个具体数学的这个封面是一个水泥做的兰姆达，用水泥做的兰姆达，具体数学就这个名著啊。而且这本书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读的，因为这个人写文章确实写得好哈。他是一个斯坦福大学给了他一个叫做计算机科学艺术教授，就这本书是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Professor， 所以呢他是一个单独的教授啊，非凡的头衔，以表彰他在计算机算法领域特殊的一个贡献哈。然后他获奖实在太多了，我就不讲了。以前讲过他获了很多很多奖，他是很少的获得冯诺依曼奖，外加上这个图灵奖的。但是这个两院院士就不用讲了，我是说美国的两院院士，他不止获得了两院院士，他获得了美国三院院士，就是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有美国工程院院士。这个法国呀、挪威呀、意大利，每个欧洲国家都给他一个外籍院士。然后美国数学学会还给了他一个奖，然后他还什么瑞典呀、什么以色列啊都有，东京啊、日本都给他各种各样的奖。然后他有几十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然后因为他是数学也很厉害嘛，所以呢他还是数学上会专门邀请他去做一个特约的邀请报告。但现在他还是不是那么活跃了啊，因为他还在写书，就这样，他还在写他那7卷那本书，希望他能够早日写完吧。最近好像是又出了一本什么，但是大家我没有再买，我就买了他那3本书，新出的没有买，为什么看不懂是吧？即使那3本的话我也是丢在那里，就是电这个显示器是吧。好嘞，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因为以前讲过他，所以呢这次尽量的讲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这个电台里的第50期，50期也是讲他。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